好，今天我们看路德记的第三、第四章。上一次我们看到路德啊，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啊，跟随着拿俄米，然后在波阿斯的田里工作啊，波阿斯有赐福赐恩给他啊。那第三、第四章，这个十岁也十完了啊，这个爱情故事不知道有没有结局啊？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爱情故事。你知道圣经很不错，对不对？有爱情故事。你们都喜欢看爱情故事吗？这个故事最主要的意义是讲什么？你注意到哈，圣经上如果讲到女人哈，或者讲到说爱情故事，最后的结果就是要结婚嘛，结婚生孩子哈。那在圣经里，讲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教会是基督的妻子，那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心腹，是不是？啊，是不是心腹？你嫁给耶稣了没有？
还没。
啊，不是说你是他的妻子吗？我们到底嫁了还是没有嫁？
是未嫁娶的。
还没有嫁是什么意思？我们只是订婚哦，订婚。因为结婚典礼开始了没有？结婚典礼还没有开始。什么时候才有结婚典礼？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吗？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读启示录会读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就是他要来做王，另外一件事，他要来就是迎娶他的心腹，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叫做什么？叫做订婚的阶段啊。那订婚哈，你知道订婚就保证一定会结婚吗？
啊，
还不一定。为什么？还有什么可能？逃婚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落跑新娘？婚取消婚约啊，很多的因素啊。那个订婚啊，订婚它不限年龄，对不对？
没有约束。
订婚也是一个没有约束力啊。譬如说，你跟你的一个好朋友啊，两个家庭，哎，都同时怀孕，哎，然后去讲好。这如果我这个是男的，你那个是女的，或者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两个长大了以后怎么样？结为夫妻，这个叫什么？指腹为婚嘛。因为以前的结婚都是父母家长做决定的嘛，决定就算了哈。所以有没有订婚？有嘛哈，已经讲好了，对不对？婚约就在那边了啊。但是如果有一方生不出来呢，这个婚约呢就不成立了嘛哈。所以有很多的条件，你要成为心腹，你要有一个条，有一些条件。还有呢，你结婚典礼哈，有没有法定的年龄？
有，
有法定的年龄，对。你不要说一生下来说，哎呀，你就是我的妻子啊，这样我们一起生活在一起，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你还没有长大嘛哈。法律规定要几岁以上才可以结婚？28。38。啊，国家定的哈，有的18岁，有的那个，所以不一定哈，看国家，有的地方12岁就可以了，哇，所以要有法定的年龄。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基督徒一成长哈，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是不是马上就成熟？不是嘛哈，还没有嘛，你还不成熟，你必须要进到一个成熟的地步，你才算是成熟，然后。你要成为心腹啊，他心腹的后面的条件有讲到，心腹他装饰整齐，预备好了，所以他不只是他的身量哈，他的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而且呢，还穿上一些特别的衣服哈，讲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也讲到用羔羊的血洗净的那个衣服，好，所以身上表示说他的身量、他的生命哈，整个气质都不一样。你知道羔羊的婚宴哈，婚娶的时候，羔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所以他的妻子啊，他妻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呢？能不能随便街上拉一个哈？哎，你做我的妻子，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哈。我们看过灰姑娘的故事吗？你们看到灰姑娘的故事，哇，每一个人都可以啊，丑小鸭也会变成天鹅，一夜之间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你要再成为 羔羊婚宴王的婚宴上面哈、啊，成为他的妻子，你的气质都要改变。对，你们看过戴安娜王妃吗？戴安娜王妃她那个查尔斯王子娶她的时候，其实之前她只是一个幼稚园的老师哈、啊，她也没有见过大场面，还没有，她虽然是个贵族，但是是比较没落的贵族哈、啊，所以她很多东西是需要训练。你知道以斯帖他被召去见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中间有没有经过什么过程？
有，
中间经过哪些过程？有用墨药哈、啊、洗身啊，六个月，然后用香料再洗身哈、啊，也是一样，也是六个月，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呢，也要教他一些规矩，宫里的规矩嘛啊，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吃饭怎么吃？看到了就拿来吃，对不对？可是那不一样哈，那等哎，他都有他的规矩哈。我们吃西餐的时候有没有西餐的规矩？哦，刚开始第一次吃西餐，不知道怎么吃啊，用左手拿，右手拿，刀子叉子放哪边都搞不清楚哈，都是要学的哈。所以到了能够成为王家的这个心腹的时候，他是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那个心腹的时候，他必须是完全预备好了。要装扮整齐，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一个许配的阶段。好，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可不可以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不行啊，不行啊，有他的一个原则。我们来看哈、啊、几个经文哈、啊。我们第一个看的经文是诗篇45篇，讲到王家的婚礼哈、啊，这是很有名弥赛亚的诗篇。这个其实跟启示录羔羊的婚宴有点类似啊。讲到第一节，我的心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啊。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与你直到永远。然后后面提到大能者，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哈，他在歌颂谁？歌颂一个王啊，这个王是得胜的君王啊，所以得胜的君王，然后他得，因为打胜了哈，他得着那个国权啊，直到永远。这个王得胜的时候，也是他婚娶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王哈，真的要娶他的心腹或者王子要结婚的时候。他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西装还是军服？他会穿军服，对不对？上面有很多的勋章，然后这表示他的战功哈。所以同样的，这个王要结婚的时候也是一样，他所穿戴的服装是一个得胜的军服哈。然后在一个婚礼场上，第一节到第八节所描述的是王哈，从第九节一直到后面，我们看所描述的是那个王后。好，你看那个王后，她提到她的条件是什么哈？第十节她说：“女子啊，你要听，你要想，你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啊，记得这个很重要啊。虽然你是一个外邦的公主或者外邦人都可以哈，只要王看中你之后，然后你的这个整个条件，你的气质都已经成为王家的气质哈，那就不一样，你就可以了。但是条件是你不要去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不要想到说你是属于别的国家的人啊，你要想到说你是属于这个王的啊。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就单单把你的生命降服于他啊。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哈、啊。你看到推罗的民为什么会来送礼呢？是因为你这个皇后吗？还是因为王的关系？都是因为王的关系哈、啊，你才有这个地位这个身份啊。你注意看第十节，他提到的是女子，对不对？可是第十三节讲到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啊，王女的意思就是王的女儿了。所以当这个要成为这个他的妻子的时候，王的妻子的时候，他的气质改变了，改变到一个地步，你要变成王的女儿了啊，变成一个公主，你有王家的气质，你才能够配得上啊。不然的话，在这个婚礼场上啊，如果是一个娶的是一个哎呀又丑，然后穿的衣服又很邋遢的，这个王有没有荣耀？王就很 贻笑大方哈，会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一定是要能够配得上这个王哈。你们知道文成公主吗？文成公主的故事吗？哈，文成公主哈，她是嫁给吐蕃的王嘛哈。她真的是公主吗？其实她不是公主哈，她是她的侄女哈，唐太宗的侄女哈，不是亲生的女儿，是侄女。她只是叫郡主，应该叫郡主，亲王的女儿嘛哈。那可是她为什么变成公主呢？唐太宗把她收养，让她成为我的女儿。啊，因为他的女儿当中没有人要嫁到吐蕃去嘛，但是这个愿意，但是你的身份不配，配不上对方的国哈、哦，你要先成为我的女儿啊，成为我的女儿之后呢，哇，当这个成为他女儿的时候，他的爸爸怎么样？哇，要跟他拜跪拜哈、哦，因为他的身份就比他爸更高了、哦，所以你看到他成为这个公主之后，他才能够配得上吐蕃的王哈，松赞干布哈，所以王女哈也是一样。当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心腹，我们要成为王的女儿啊，我们身上要流露出王的气质，才能够配得上哈。后面她穿着这个锦绣的衣服被带到王宫哈，然后她最后的目的是什么？你娶妻最重要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生下儿子嘛哈，繁衍你的后代。后面讲说你的子孙要接续。啊，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等等的，所以在圣经上也讲到哈，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哈，就好像是一个夫妻的关系，但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妻子，不是说哎呀他爱我就够了哈，不够哈，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气质整个改变，才能够在婚礼上成为他的妻子，而且呢，我们要为他生孩子哈。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结出这个果子出来哈，才真的能够配得上。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这个启示录哈，启示录的第十九章。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我们就是他的妻子啊。如果你的生命一直没有长大的话，你一直在吃奶啊，有没有吃奶的基督徒？
有
啊，吃奶的基督徒已经做了一辈子还是吃奶的话。你可不可以参加王家的婚礼？也是可以啊，被抱去嘛。我们在吃王家的婚宴的时候，你在吃什么？奶瓶，还在吃奶瓶啊？我们吃那个鱼翅啊、龙虾什么的，那你也是很满足对？但是你不在那里啊。如果你长大一点点的话呢，你还没有成熟长大，你可不可以做新娘子？你只能做什么？做花童对？还不是新娘子啊？因为在羔羊婚娶的时候，你看到第十九章哈、啊，所以十九章这个图画也是一样哈、啊。第六节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什么？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记得哈、啊，耶稣基督他来，他要得国嘛哈、啊，他在全地作王。他来作王的时候，也是他来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候啊。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条件，我们要做的是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哈、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啊。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穿上这个细麻衣，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也成熟长大了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够配得上他，才能够在这个羔羊婚娶的上面哈、啊，真的成为他的心腹。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阶段叫做许配的时候哈、啊。在那个你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第二节那边讲到，保罗说我传福音给你们就是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啊。但许配的话在这个过程阶段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保罗说哈，所以就好像是一个贞洁的童女，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有去交别的男朋友对不对啊，不能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嘛，好，我们就单单的向着主哈，不然的话哈，保罗说我向你们起的愤恨，怎么我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可是你们却去爱别的东西哈，那就不对了。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愤恨就是嫉妒啊。当你爱的别人的时候，你所爱的别人爱上别人，你会嫉妒吗啊？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好，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血，失去那像基督所纯纯一清洁的心啊，就受了诱惑。所以我们这个阶段叫做许配，结婚典礼还没有开始啊。但是神是守约的哈，他一定会娶我们，他一定会等我们啊。 但是这个是有一个时间性，它不会一直无限制等下去哈。如果他来的时候，这个日子是神所定的，他来了，如果我们都还没有预备好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被关在门外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到羔羊的婚宴哈。所以在那边讲到说哈，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哈。当我们如果真的是符合这个条件，符合这个身份，我们就能够进去哈。我们不只是参加这个婚宴，而且是在那里要成为新妇哈。教会讲的是不只是一个人哈，是一个集合体，所有的人蒙召的人都有这个条件，都有这个可能。但是要成为新妇，一定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哈。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也是从这方面来去思想啊。因为在讲到说夫妻关系的时候，就是在形容基督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路德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哈，他原来是个外邦人，一个外邦的寡妇，原来是跟神的应许租约之外都是局外人的哈，可是后来却蒙了很大的恩典哈。那我们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有一些特质哈，那这些特质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成为新妇的话啊，就是要有像他一样的特质啊。我们看到他的特质是柔和，对不对？他很谦卑，他很忠诚啊，他很顺服啊，他也很愿意牺牲，他愿意奉献啊。然后蒙召的圣徒，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就是可以学到这些特质。如果我们要成为羔羊的心腹，就要像他一样这样子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你看到他也是有这些的特质在那里啊。那我们怎么样要成为这样的一些特质呢？条件就是当我们愿意来跟从圣灵啊，我们跟从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一点一点渐渐更新变化啊，然后我们会一点一点被带到基督的面前，直到我们是完全装饰整齐啊，等候他来迎娶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波阿斯，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他是就像基督一样啊。上一次我们讲过路德就指的我们啊。那讲到拿厄米的话啊，很多的解经家会提到说，就好像在预表着圣灵啊，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的工作哈，把我们引到真理里面哈，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去，他是荣耀基督的哈。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明不明白？不明白神的事情，但是圣灵知不知道？圣灵知道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提到哈，他知道属神的事情，所以他会向我们来开启啊，他会引导我们，他也会为我们带球啊。所以从拿俄米的身上看到这个路德哈，他原来不认识波阿斯，他只是因为爱慕拿俄米，他舍不得拿俄米哈，他愿意来跟随他啊。那从这样子，他才认识到波阿斯哈。所以第三章一开始哈，我们看到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就对他说啊。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吗？啊，安身的意思就是安息啊。路德虽然从伯阿斯收到很大的恩惠嘛，哇，带了很多的麦子回来，对不对？但是他真的要脱离贫穷，还不能靠这一点点的恩惠嘛。真正要完全脱离贫穷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归宿哈，你要找到真正的安息啊。所以拿俄米的想法说，哎呀，我应该为你找到一个夫家嘛。让你可以享福，对不对？就想到说，哎呀，这个波阿斯哈，哎呀，你不是常常跟波阿斯在一起吗？哈，使女在一起吗？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啊，他就想到了，就是他哈。按着律法上来讲哈，哎，他可以来娶你，因为他是一个至亲的亲属。这当律法上是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哈。所以圣灵他会引导我们，把我们引到哈进入安息哈，因为我们真正的安息只有跟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啊，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好，所以从拿俄米的身上，我们看到拿俄米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路德啊成为波阿斯的妻子啊。但是路德他不懂很多规矩，很多事情不懂啊，所以必须要拿俄米跟他讲。所以拿俄米跟他讲的很多东西哈，你看到他说啊，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哈，那你要干嘛呢？你要去。把打扮漂亮一点啊，让他看了哎就很喜欢你啊。你要沐浴，你要抹膏，你要换上衣服啊，换上最漂亮的衣服啊，擦那个香膏很香的，哇，很好。然后下到场上，然后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等你吃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 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躺卧在那里，躺在他脚下那边哈，然后他必告诉你当做的事啊。你看到他做这些事情好像不大寻常，对不对？你看到觉得怪怪的，哎，怎么叫我做的是这种事情啊？可是他有没有听他的话？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啊。所以他讲的一定有他的道理啊。同样的，我们碰到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完全无知嘛，可是圣灵知道神国的法则，神国的很多法则跟我们世上的很多法则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看了就觉得怪怪的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就迟疑，我们就没有去顺从啊，没有去顺从那就没了啊，你就不按照他的话去做的话就没了，就失去这个机会啊。所以这个有他的用意啊，他讲这些话一定有他的用意，那我们就照着去做啊。那照着去做之后，你会发现，哎，事情就会照着这个他所安排的啊，就成就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问，只要能够去顺服。所以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是完全顺服拿俄米说的话，拿俄米叫他说什么啊，你就做什么。其实有时候你叫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自己大概不会做啊。但是如果我们听上级交办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哎，我们好像就比较愿意去做啊。比较以前有时候觉得说，哎，做这个事情不大敢做啊。可是如果是老师交代我去做的时候，哎，就不一样了啊。小学的时候，哎，老师叫我去做这个啊，什么事情我都愿意，我都可以去做啊。所以你看到是有一个命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其实并不难啊，因为发现并不是我做的，我只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啊。要完成这个任务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有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只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哈，我们发现顺服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因为不是按着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要做，但是因为我为了顺服的关系，我就去做了哈。所以第一个他叫他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沐浴，你要抹膏啊，因为在当时可能不是每天洗澡，可是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你要见博阿斯啊。以前在田里工作啊，里面有很多灰尘啊，很多肮脏东西啊，但是你要去沐浴把它洗干净。沐浴在圣经上所讲的代表的意义哈，就是一个洁净的哈，洁净洗澡嘛哈，用水啊。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哈，要重生嘛，用水和圣灵哈。讲到水的话，好像水的洗哈，水的洗礼就是约翰的洗哈。约翰的洗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悔改哈，悔改的是认罪，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哈。所以讲到你要沐浴的意思，就是讲到说我要经过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哈。当我愿意认罪悔改，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的，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另外一个抹膏呢，膏的意思在圣经上讲到膏哈，膏油是预表着圣灵哈。耶稣讲到说，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我，所以讲到抹膏的时候，就是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会散发基督的馨香，那果子成熟的时候就会有个香气出来。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洁净，要抹膏，就好像是大祭司，有没有大祭司进到圣所至圣所，有个洗濯盆对吧？所以进去之前一定要经过洗濯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个东西跟新约跟到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这样子啊，经过洗的过程。油呢，进去之外的时候还要涂上油啊，抹上油啊，抹上血啊，才能够进到那个至圣所，才能够见神的面。然后换上衣服也是一样啊，换上衣服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原来穿的是旧的衣服，污秽的衣服哈，人所以为好的事情，人的意义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哈。所以换上衣服就是我们不再是穿上我们自己的衣服，脱去旧人哈，穿上新人哈，有新的生命、新的性情，我们所披戴的是披戴基督啊。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来去啊。所以路德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就去了啊。去了之后，他就照着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去掀开他的这个脚上的被，就躺在那里了。好， 然后果然他躺在那里之后，波阿斯哈
睡到半夜，
睡到半夜心里欢畅，就去睡到麦堆里，路德边悄悄的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第八节，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哈，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啊。所以他讲的话就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个是也是拿米教他讲的啊，不然的话他不知道怎么做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说哈，当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啊，看准他睡的地方睡哈。圣经上讲到睡的时候是代表睡了的人，是代表死了的人哈。所以这个主哈，这个波阿斯，他在睡觉的时候也可以代表说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哈，他是借着十字架哈。那我们是。这个路德是掀开他的被，怎么样跟他一起睡，对不对？睡在他的脚那边哈，所以就表示说我们跟主一同睡，也就是说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是归入基督的什么？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嘛，啊，好像睡在一起。我们睡在的地方是睡在他的脚前，对吧？好，所以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哈，你不要到时候一睡是睡在他的怀中，那就不好了，是睡在他的脚前啊，表示什么呢？睡在他的脚前表示是一个谦卑啊，臣服他啊，自称是婢女，我很不配，我是在你脚前，我是要来服侍你的啊，并不是一下子就去投怀送抱，不是这个样子啊，而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啊。然后后来这个人半夜就惊醒过来了，醒过来代表什么呀？复活啊，我们与此同死活同埋葬，也要一同复活哈。所以他醒来了，你要不要醒来？你要醒过来，不然他醒来说：“哎，这个人是谁？”然后那个人还是路德在这边一直睡，不行，你要醒过来，对不对？哎，他要醒过来，所以我们要与主一同复活哈。我们的生里面带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哈。所以讲到是我们灵里面原来也是一个死的啊。所以基督哈，他要来光照我们，我们就从死里复活。你们这睡的人，你们要醒过来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四节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代表一个关系。我们开始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很谦卑，我们跟他同死同埋葬哈，我们盖一条被哈，但是是在他脚前，好是在是他的死，是他的十字架，是十字架上的死联合啊。然后他起来的时候就问一句话说：“求你用衣襟遮盖我。”衣襟上次我们讲跟翅膀是同一个字哈，愿耶和华用你归在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哈，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就是衣襟哈。那这个衣襟是代表什么呢？代表
包容，
代表求亲的意思哈。用衣襟在生命记有提到，讲到说哈，不可跟继母同房哈，因为当你跟继母同房的话，你就掀开了你父亲的衣襟，所以衣襟表示说，一个做丈夫的来要娶一个妻子的时候，就用衣襟来遮盖的意思啊。所以有这样的规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在以西结书也提到哈，以西结书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刚开始啊，我们好像是倒在血泊里面的哈，就在形容哈，我们好像是一个很糟糕、很污秽的哈。讲到我们的出身很不好，第十六章哈。第十六章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说，你的出世哈，你的根本，第三节，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母亲是赫人啊，你出世的光景啊，啊，你的基带根本没有被剪断，也没有用水洗你啊，使你洁净，没有怎么样的啊。可是呢，我从你旁边经过的时候就动了爱情啊。第八节啊，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啊。所以你就归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成为我的妻子啊。然后遮盖啊，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啊。所以这形容用衣襟遮盖我的意思，就是代表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也是一样啊，他用他的衣襟来遮盖我们，我们要成为他的妻子。所以路德他就是跟波阿斯所求的，就是一个求亲的表示，求你来娶我啊。所以 我们看到，哎呦，这个人好，脸皮真厚，很大胆啊。可是他这是不是他自己要做的，是跟着跟从拿奥米所吩咐他做的事情啊，所以他照着他的去做啊。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我们看博阿斯的反应是什么？博阿斯听到这个说：“哦，你这个人怎么样？”他没有这样说哈，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前面他第一次看到路德的时候，就曾经讲过同样的话。他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啊！”表示先前有没有恩呢、啊？先前有恩了啊！你再怎么先前恩再多，也只不过是麦子啊，麦子也有吃完的时候了哈、啊。可是你有末后的恩，他这个末后的恩指的是什么？啊，先前的恩，末后的恩哈、啊，你们可以去想啊。其实后来我们看到，这末后的恩就是成为他的妻子。Yeah， 对不对？我们现在从神领受恩典哈、啊，现在叫做先前的恩，对不对？啊，好好好，跟主在一起很好，然后是祝福我哈、啊。对，那但是之后呢？有没有末后的恩？我们末后的恩是什么？就跟我们要成为他的妻子嘛，跟他永远在一起，进到荣耀里面哈、啊。所以有一个先前的恩，比如说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恩典，可是之后呢，还要嘛哈，还要个末后的恩，就是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跟他一同做王哈、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哈、啊。愿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啊。然后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可他没有跟从，一个做寡妇可不可以另外嫁人？可以哈、啊，你丈夫死了，你就脱离这个丈夫的辖制了，你要随便干嘛就可以哈、啊。可是他为什么不跟从呢？除非他怎么样？他为着他的夫家的缘故，哎，我丈夫死了，可是他死了，他的名字就没有了吗？对，他会想到说我的丈夫，他不是想到自己。如果他为自己打算的话，他就赶快去看到少年哈、哦，少年人的话，随便找一个，他就可以有。可以结婚了哈，可是他没有，表示他不是为了自己哈，他的态度是这个样子哈，因为他爱慕拿奥米，他想到是哎，我的婆婆怎么办呢？啊，我的婆婆她的家人都这个名字都没有了哈，所以他不是为着自己着想哈，啊，所以他看了这个事情，他说啊，女儿啊，不要惧怕哈，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啊，因为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哈。好，我们看到在波阿斯的眼中，她是贤德的女人，在很多人在本城的哈，我本国的人，这些近前的人，他们的眼中，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哈，路德可不可以配得上波阿斯？他能不能跟他匹配？原则上是配不上嘛，因为她是摩押的女子，又是个寡妇，又是个很穷人，对，好像什么都没有，还要十麦穗，怎么可以配得上波阿斯呢？可是波阿斯却说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哈，大家看这个贤德的女子，这个贤德这两个字哈，在原文上是跟波阿斯，人在形容波阿斯的时候说他是什么大财主嘛哈，那个大财主那个是同一个字哈，这很奇妙啊，这个在希伯来文的原文，这个财主的财这个字跟这个贤德的贤德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在人的眼中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在人的眼中路德是个贤德，可是字是同样的，所以他们配不配？配哈、哦，天造一对哈、哦，地设一双。所以其实为什么她是个贤德的女子？因为我们看到路德所做的事情啊，她是贤德的女子，不是一来就是贤德，因为我们看到她的生活、她的态度啊、她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流露出一个样子哈。就像是路德所呈现出来哈，是柔和，是谦卑的，是一个甘心乐意有爱的哈，是个奉献，愿意牺牲，不是为自己打算的时候，哎，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是个贤德，像路德一样啊，我们配得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王，在神的眼中就可以配得上了哈。所以虽然从外表的来看，路德根本就配不上波阿斯，可是波阿斯却说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就跟人称我一样，我是个大财主，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如果是渐渐更新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渐渐不再是我原来的样子，而是基督的生命啊，那个神儿子荣耀的性情就在我里面彰显出来。我可不可以配得上主耶稣？可以哈，如果我们这东西呈现出来的话，就是可以了啊。所以他就答应说，我要娶你啊。然后呢，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没有错，我是你至敬的亲属。可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哈。所以波阿斯他想要娶路德，可是他娶的方式不是说我要做就去做哈，他要按照律法的规矩去做。虽然我可以娶你，好。但是律法上规定，哎，有一个比我更近的，我必须要先问他，如果他不要的话，我才可以哈。所以他说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哈，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哈。你只管躺卧到天亮啊，你只管躺卧到天亮的意思，你只管安息，睡觉就是安息嘛哈。所以其实我们要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要不要做什么事情？不需要嘛哈，你只要安息在基督里。好，我们常常以为说好像我们必须做什么事情，不是哈，我们的生命只要安息在他里面，生命与他连接，就像枝子接于葡萄树，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就不断的注入在我们里面哈，然后你就我就来替你办这个事情嘛。所以其实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也是一样哈，并不是说我们不要靠着行为，而是这个行为呢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好，而是必须他在我们里，我们必须安息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自然流露出来的哈，不是做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啊。所以我们的信仰啊，有人讲我们基督徒好像不重视行为哈，好像不是靠着我们做什么，没有错哈。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呢，我们是要有好行为哈，才能够做见证。那这个好行为不是我做出来的，这个好行为是我活出来的啊。如果你里面不是那个样子，你所做的东西都是做出来的。就像演员好了哈，现在给你演皇帝好了，嚯，你可以演出来，对不对？你是演出来，可是你不是皇帝嘛？对，你这个戏演完了，你就还不是一样我们普通的人哈。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皇帝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演，对，你自然就能够活出来。所以好行为也是一样哈，这个好行为不是做出来的。你看到第八节，我们常常引用这个经文哈，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哈，信心也是神所给的，恩典也是神所给的啊，所以都不是靠着我们做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我们常常只念到这里，可是第十节很重要哈，这是第十节是讲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样子哈。接下来就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当我们信主之后呢，啊，我们就成为他手中的工作了啊。那是基督会在我们里面做啊，是他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前面不是讲不要行为吗？对不对？可是后面为什么叫我们行善？不是很奇怪吗？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就自然活出来的啊。以前说要做好事的时候是，哎，看到这个人很可怜啊，老太太要过马路，我扶她过马路，哎，这是不是好事？哎，是好事吗？日行一善，老师又给我打一个勾，这样子啊，哎。是因为我觉得说我要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如果渐渐你长大之后，哎，你的里面哈，渐渐的有一个特质，就喜欢帮助人的特质。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你就自然做出来，而不是说因为哎老师叫我去做哈，做了这个我会得奖哈，拿一个奖牌，因为那样是做出来的。但是活出来的话，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特质，喜欢帮助人的特质，我就自然做出来了。所以同样的哈，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行善，啊！可是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行善？可以啊，因为我们所做出来的就很自然流露啊，流露出它里面各样的良善啊。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你尽管啊在这里躺卧，我们生命要先跟主连接哈，主会做成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波阿斯就替他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这个路德就便在他脚下躺到。 快天亮啊。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你要一直跟他在一起啊，一直藏身在他的里面啊。然后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在场上来啊。那从这里我们知道意思就是不要免得说有个不正经的人跑。虽然是伯阿斯答应要娶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还没有有个成果的时候，不要让人知道，免得啊有很多的不好听的话啊。那在属灵上的意思来讲，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一个很亲密，是一个密室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其实只有你跟主知道啊，只有你跟主知道哈，可能别人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每一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只有他跟主耶稣知道啊，别人不需要知道哈，别人也不知道。好，所以接下来啊，就说他要去找到那个至亲的亲属去跟他谈啊。那这个至亲的亲属啊，这个至亲的亲属在原文上是有两个字合成的啊，第一个叫做近亲，第二个叫做救赎主啊，这两个字合成。然后很奇妙的是，在这本书啊，路德记这个出现了23次啊，出现很多，英文叫 kinsman redeemer 哈。所以我们是也可以翻译成近亲救赎主啊。从这个身上我们看到，救赎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啊。那近亲呢，耶稣是不是我们的近亲？耶稣也是我们的近亲啊。所以看到近亲救赎主，就是从这个身上看到主耶稣啊。接下来呢，这个伯阿斯啊，他就对路德说啊，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就打开来了。伯阿斯就醉了6本基的大麦哈，帮他扛在肩上，使他进城去了。哇，6本基多大？一大箩。哇，这个路德也是一个很健壮，可能有头顶。
他也没良心的，叫
个女孩子扛那么多。多多益善呐、啊，你怎么不用7本基呢？这是要给谁的？给他婆婆的啊。给他婆婆是因为你来这个事一定是你婆婆叫你来做的嘛。他说不可空手见你的婆婆哈，就是一个见面礼啊。见面礼的意思就是说，哎，这件事情哈，如果录得空手回去，他婆婆想说，哎，干嘛你那个人不喜欢你了，叫你把你赶出来了是不是？不是哈，有6本基哈，波及的是这个那个人告诉我说不可以空手见你，他就知道意思了哈。啊，路德可能搞不清楚，说奇怪，为什么要扛那么重的东西，对吧？啊，这么重，这么6波基，不是，不知道一法就好了。啊，6波基表示说，哇，这么大的礼啊，已经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哈。所以他后面讲说，哎呀，女儿啊，只管安坐等候，好，你只管安息，看这个事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怎么样？必不休息啊，他一定不罢休啊。他所以哪里知道啊？路德可能都猛查查的，从头到尾啊，到后来说啊，怎么变成妻子？我们常常也是一样，说实在的，都是圣灵在引导我们哦。可能有一天发现啊，我们在羔羊的婚礼上面，我们是一个新妇哦。只要能够去遵从啊，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哎，遵行这个，不要在那边讲说，你为什么给我这么重的？你要把我压死了。六哈，六在属灵上的意义哈。是人的数目字啊，六在属灵上是人的数目字啊。大麦啊，以前我们讲到大麦成熟的时候，割大麦，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是代表初熟节啊。初熟之物啊，讲到复活啊，讲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我们虽然是人，可是这个人不是死的啊，是一个有带着复活生命的。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我们见到婆婆的时候，我们见到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是空手的哈，在我们身上不是说，哎呀，怎么我做工在这个人身上，怎么还是空空如也哈，而是不一样哈，生命展现出很多的果子出来哈，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哈。而且另外我们也看到，拿米来的时候是空空的来嘛，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哎呀，我满满的出去，可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啊，在第一章的时候那边提到啊。然后而且他从路德那边得着这个礼物啊，那这个礼物所代表就是说我们圣徒啊，圣徒的生命要结出属灵的果子啊，我们就可以见证神，荣耀神啊。所以这里当中有一些属灵的意思在这里啊。然后这边也是一样啊，你要安坐等候啊， 安坐等候表示说圣灵知道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圣灵是把我们引到安息里面啊，在以赛亚书63章里面提到，圣灵使我们得安息啊。然后他把心基督的心也启示给我们，他把我们引导到真理，使我们得着安息啊。他跟我们说，波阿斯若不成这个事情，他必不休息啊。在腓立比书那边讲到说，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哈，他要不要成全这个工作？他要哈。他不会就说哇这个工盖到一半他就哎呀不做了，不会，他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他很确定很有把握说，你只管安坐等候，看他怎么样来成就这个事情。所以
那个问题
啊，
那个波斯领导速度是有一个例外之情，那个属灵上
好，就是我们现在来讲这个，接下来就讲到说这个比他更近的，这第四章提到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口就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所以亲属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等亲二等亲三等亲，对不对？所以你的兄弟跟你的堂兄哪一个比较近？兄弟比较近。那你的堂兄跟你的堂表兄或者什么的，堂兄的兄那是谁比较近？对，他有一个这样子次序。所以讲到更近的亲属表示说在波阿斯之外还有一个人跟这个拿俄米的儿子的关系是更亲近的啊。那这个在属灵上的意思代表什么呢？在传统的这个一般解经家会认为说，这个所指的是律法啊，或者是另外一个所代表的意思，讲到我们属旧人啊，我们旧人的生命啊。因为你看到这个讲到律法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个罪人，每一个罪人罪的工价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按照律法上都要定我们的罪。可是波阿斯是要娶路德嘛，他不是要定路德的罪，他要把他买赎过来，他要赦免他的罪，他要娶他，然后怎么样给他敬服。所以律法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是在律法的手下，对不对？虽然这个另外有人想要来保我们救我们，可是我们必须要经过律法的程序，律法先做完了之后，然后才能够轮到他。因为每个罪人所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律法马上就定我们的罪。可是你要赎这个人的话，就是说你要赦免他，律法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律法他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是律法赦免你的罪的话，我定个律法，你违反这个律法之后，你就要受这些刑罚。可是现在这个人哎呀是我喜欢的，那怎么办呢？法外施恩就赦免你的罪，那我这个律法站立得住站立不住？我律法就垮了吧，对不对？哦，你看那这个人都没事哈，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哈。所以律法它没有办法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看到这个更近的亲属来的时候，有没有更近的亲属来的时候，他愿不愿意来赎这块地？他愿不愿意来赎这块地？哎，他愿意来赎这块地。可是讲说，如果你要赎这个地的话哈，你也要赎这个人啊，安息哈，我们先要安息，要赎这个人哈。但是要赎人的时候，他愿不愿意赎这个人？他就不愿意哈。你看到这个哈，他这个很有意思哈。波阿斯来到城门口就坐在那里哈，恰巧波阿斯所说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路德也在坐在家里啊，大家都坐着啊。然后他就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10个人，对他说：“哎，你们过来，又坐在这里哈，大家都坐着啊。”所以就他们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至亲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啊，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啊。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啊。”那人回答说：“我肯赎这块地哈。”他肯赎地哈，可是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个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子摩押的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啊，这样子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哈。你去做吧，你赎当可以赎当赎的，我不能赎。”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讲到律法哈？因为更近的，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罪人碰到第一个事情就是要面对律法，律法过关了之后才轮到我们。那律法要不要赦免我们的罪呢？律法不愿意，因为不然的话与他的产业有爱。所以在圣经上也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律法因着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啊。所以只要有人愿意来去担当的话，那就可以了所以律法有时候有个条件，说犯罪的你要受一些惩罚，但是如果你罚不起的话，有人帮你偿还可不可以？可以比如说他判你说你要赔偿5000万你赔不起怎么办？可是另外有一个王就说我来付这个钱那你的罪就怎么样，就抵消掉了所以有些情形是这个样子。第八章他说，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有人帮我们赎，有人帮我们付出这个代价然后第三节有提到，不是律法帮我们赎过来的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所以律法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象，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律法有所不能行，就像这个至亲的亲属他有他的苦衷与他的产业有爱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因为他不愿意牺牲。可是这个波阿斯愿不愿意？愿意因为你如果你娶了这个妻子之后呢，所生的孩子是不是你的孩子？不是所生的孩子是是那个以利米勒拿欧米，是属于马伦的因为你名字是归给他，然后你帮他赎的那块地呢也要归给他，哇，那你就你都白做了你做了辛辛苦苦的，所以这是一个牺牲除非你愿意牺牲的话，你才可以把它赎过来所以这个律法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看到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所以因着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是可以做。那更近的亲属这边所讲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方面来去想或者讲到我们的一个旧人，
生了孩子是所有他的归爱，只有第一个，就是说他就是嫁给波阿斯
呀，生的是那个第一个通常是第一个归给他，
有
是对。
如果是男孩子是，
如果他只生一个的话，那全部都归给他了呀。对，
不是女的也是一样，
长子也是一样，长子的名分就要归给他。
女的呢也是一样，
女的再那就再生，生直到生到男的为止如果你生不出男的的话女的还是可以在律法上民数记那边提到也有他生了五个女的，对，我们没有儿子的话怎么办？可不可以留？可以
加到本方的，
对，可以加，你要嫁到本族，条件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生出男的出来，那男的才是长子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是有他的这个考量但是波阿斯他愿意，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愿不愿意为我们付出代价？愿意不管是怎么样即使这个东西不是为着我就是为着爱你的缘故我愿意做这个事情所以讲到，不管是讲到律法或者是讲到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人也是一样我们很多事情都行不出来我们都不愿意去做的那但是这个波阿斯耶稣基督来的，靠着他的恩典他就愿意来做这个事情。而且波阿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私底下做，他是公开的做，找了城门口10个长老，这是当时的一个规矩你要公开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找城门，在城门口要找那些长老所以耶稣基督来救赎他的妻子这个东西不是秘密的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秘密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个公开的是大家都可以来审视的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在死人的产业上留名那按着定命在希伯来书那边讲，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可是基督来的话，你看到他就买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的名字 可不可以留名啊？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哈，我们的名字可以被记在生命册上哈。所以为死人留名所代表的一个意义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只有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名字才会被留下来啊。那第七节里面讲到，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个人就脱鞋给那个人哈。圣律法上面提到这个，是讲他们当时的传统规矩哈，脱鞋子哈，然后以色列人就以此为证，所以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这鞋是谁的鞋？那个人的鞋哈。这个人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哦，这个字的文法上也可以指的那个人，也可以指的波阿斯，所以这个也引起很多的争论，到底是波阿斯脱鞋还是那个人脱鞋啊？那脱鞋，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上提到有一个情况要脱鞋的哈，在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哈，生命记的第二十五章就是讲到说，如果你的兄弟有一个人死了，他的兄弟要尽这个兄弟的本分，就是要娶死人的妻子啊。如果他的兄弟说不愿意娶他的妻子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死人的妻子啊，就要吐唾沫在那个人的脸上啊，然后要把那个人的鞋子脱掉啊，脱了他的鞋啊。你看到这个第八节啊，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个人来问他说，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啊，然后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哈，脱鞋之家哈，你不愿意娶，所以你就变脱鞋之家啊，会不会很不好意思，很丢脸？
就羞辱，
羞辱哈，好像很羞辱，对不对？但是你算算看，如果你娶了他的话，你的产业你要损失多少？还是给人家讲一下脱鞋之家，你要选哪一个？我看哎，怎么到处都是脱鞋之家、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也就无所谓了。所以你看到这个脱鞋也许跟这个有意思，可能到后来什么大家都是脱鞋之家，以后要做什么交易我们也脱鞋子好了、哦、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也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很羞愧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本来在律法上的意义就是说让你觉得说你很不好意思，你看到你都不为你的哥哥尽本分，怎么可以这样子、哦、可是大家如果都很平常的话，以后连交易都脱鞋啊、哦，所以碰到这个事情好像就无所谓了哈、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哈、啊，就是说娶这个死人的妻子，可能在当时是很难得的事情啊、哦。大家都愿意脱鞋嘛，成为脱鞋之家嘛哈、哦，不愿意自己的产业上有碍。可是我们从波阿斯的身上看到这个就很特别啊、哦，所以圣经把它记下来，他愿意为他的兄弟的缘故啊、哦，为死人留名。可是这个图画上却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是同样一件事情啊。
王牧师，现在传统的以色列人民有没有做这样的事？
现在我不晓得这个事情啊。那因为律法上很多事情，因为现在他们也很难去做了。譬如说到底这个事情做这事情重要呢，还是在圣殿中献祭重要？现在以色列人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在圣殿献祭，所以很多的律法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守，说实在的哈、啊、所以有很多古老的律法，他们对于现在他们会守一些很简单的，比如说饮食的条例，守安息日的条例，可是很多细节也许有些很严格的那个犹太教徒他们会守啊，哦你不去啊，来脱鞋吐唾沫啊，他们可能会做这个事情，但一般人很少会做这个事情。好，所以你就去买吧啊！波阿斯就对长老跟众臣民就是众民就说哈、啊，你们今日做见证啊，凡属以利米勒和基伦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自买了，全部都买了哈、啊，买了都没关系，因为将来都要归给他们嘛哈、啊。所以拿阿米就很大方，把所有的地都卖掉了，反正啊，你卖他一份还是卖所有的，但是卖所有的嘛，反正这些以后还是我们的嘛哈。啊好，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的女子路德为妻哈、啊，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啊，所以波阿斯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他就娶了这个路德哈、啊，然后再从城门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要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以色列家的拉结 利亚一样啊，拉结利亚就是雅各的妻子啊，另外两个是他的妾哈、啊。这个拉结跟利亚，拉结他死哈、啊，他是葬在伯利恒以法他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伯利恒这个他就会提到拉结。利亚呢，利亚所生的孩子哈、啊，犹大支派，伯利恒是犹大族的，是利亚血缘上是属于利亚的哈、啊。所以又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啊。那从这句话上看来，其实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哈、啊。因为讲到伯利恒得名声，后来伯利恒很有名嘛。你现在看到伯利恒啊，每年到圣诞节啊，就很多人到伯利恒去啊，因为耶稣基督哈、啊、就是诞生在伯利恒啊，所以他所做的祝福就是好像是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啊。然后于是波阿斯就娶路德为妻，所以从此路德不再是像妃女一样了，他成为一个财主的妻子。以前他很辛苦，对不对？要十岁哈、啊，在他的田里。可是现在呢，他做了波阿斯的妻子，进到他的家里啊。波阿斯所有的哈、啊，就是他所有的哈、啊。所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哈、啊。为什么讲到说神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哈、啊，都赐给我们，有吗？啊，神的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那在基督里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哪里？都在教会里哈、啊。教会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他成为一体了哈，所以夫妻的关系就是一个一体，就是你结了婚之后呢，啊，你的户头跟你先生的户头怎么样？就是 join account 啊，就是一起了啊，彼此可以用啊。所以本来你是很贫穷的，可是你嫁给他之后呢，他所有的一切也都是你的，就像是我们一样啊。我们蒙召原是要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得分的意思是 fellowship 的意思就是共享，互通有无，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哈、啊。所以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哈、啊，他就跟拿俄米讲哈、啊，拿俄米就得福了哈、啊。他说，你看你有了这个孩子哈、啊，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里做他的养母哈、啊。然后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哈、啊，这个孩子是归给谁？就是归给拿俄米哈，因为属于他们这个家族的哈，所以他得了孩子，他就留了这个名字啊。那这个孩子取名叫什么呢？厄贝德哈，厄贝德的意思，厄巴迪亚哈，是厄巴迪亚是同样一个意思哈，是仆人的意思啊。你给孩子取名叫仆人哈，表示说他就纪念哈，路德当初嫁到波阿斯家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好像婢女一样哈。虽然生了一个孩子，他不是因此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哈、啊。他生的孩子，他给他起名叫厄贝德，就是我还是你的婢女啊。然后后来他的后代记在下面，我们看到有家谱哈、啊。那这个家谱当中啊，后面所出来就是大卫哈、啊。那这个家谱哈、啊，后来也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有提到哈、啊，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然后后来生大卫王，所以神他所预备的哈，不是波阿斯一个人可以做出这个事情出来，所以他要寻找一个路德哈。所以同样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在寻找我们哈，因为他要做成的事情，必须我们跟他一起同工，一起配合哈，他的工作才能够做得出来哈。所以这个后来你看到波阿斯的名字跟路德的名字都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哈。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我们蒙召不只是得救啊，还要进到荣耀里。进到荣耀的意思就是跟他一同作王。进到新耶路撒冷，我们看哈启示录最后面里面提到22章，启示录的第22章，21章里面提到说有圣城新耶路撒冷啊。然后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啊，21章我们看21章哈，21章圣城新耶路撒冷就好像是哈、啊、心腹装饰整齐预备好，第二节啊，从神那里由天而降哈、啊，然后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哈、啊，然后你看第9节啊。这个天使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啊。 然后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好，然后就看到羔羊的妻了哈。可是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哈，他看到的是什么？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给他看。所以他看到的是耶路撒冷。所以讲到说，我们要进到耶路撒冷，一定是要就是要成为心腹的意思啊。我们就是在他里面啊。我们看到里面有城墙，有十二使徒的名字，有十二支派的名字等等。你看到在第27节啊，到最后，凡不洁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啊。所以能不能进那城，不是说，哎，我现在好像是已经成为基督徒哈，不是哈，你还要看你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你有没有活出圣洁出来哈。后面也提到，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啊。羔羊生命册上就像这里哈，我们被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样式啊。所以路德记的后面所记载的就是这个家谱。啊，只是讲到说，我们如果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们的名字就是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就成为他的心腹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路德记。好，我们看一下结论哈。结论就是，第一个，我们成为许配给基督之后，我们还需要装饰整齐啊。圣徒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哈，不再随从肉体情欲，而要随从圣灵哈。不仅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也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那耶稣哈，他来把我们许配哈，他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定了这个婚约哈，他给我们一个东西当做凭据哈，那这个就是圣灵啊。教会是基督的妻，是他用宝血所买赎的，并且当我们信他、接受他的时候哈，我们就得着圣灵当做一个得基业的凭据哈。一直要等到神的子民哈完全被赎哈，讲到他来的日子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哈。那等候羔羊婚娶的时候，他要来正式迎娶我们哈。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他给我们的凭据就是圣灵，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装饰整齐，成为完全哈。那最后的结果就像是路德后来为波阿斯生了孩子哈，圣徒与主合一，我们就要藏在他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我们就可以使主得荣耀啊。那在这荣耀过程当中，神的儿子的形象就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啊。当我们见他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啊，就是有神儿子荣耀的形象啊。好，今天就是我们所看的路德记啊，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啊。哎，你们的故事美不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啊，只要我们将来成为羔羊的心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写的像这个路德一样的故事。但是要跟他一样哈，去十麦穗，好好听婆婆的话，婆婆说什么不要去 argue 啊。伯阿斯给我这个6波机大麦，哎呀，我就去扛哈，给婆婆看哈，让婆婆高兴哈。然后我们只管坐下等候，看他必为我们成就大事啊。他没有做完，他不会休息，对不对？我们的主就是这个样子。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